这里是巴黎 I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2月2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苏黑娜。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到访北京，北京高调肯定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哈萨克斯坦，表示支持该国的主权独立。乌克兰情报总管说他没有看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迹象。日本宣布对瓦格纳等11个俄罗斯团体实施禁运，首次美日韩经济安全对话在美国举行。美国白宫下令联邦机构人员在30天内卸载并禁止其设备中的抖音设备。美国能源部指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源自中国实验室泄露，北京称抹黑。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非洲前夕宣布减少非洲的法军人员。法国2022年外国游客带来创纪录的580亿欧元收入。塔利班宣布击毙伊斯兰国在当地分支的一名负责人。请听新闻。国际社会对持续一年有余的乌克兰战争一筹莫展之际，坚定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军事行动的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月28日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卢卡申科抵达前夜，中国新华社高调肯定中白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请听瑞迪的介绍。
担任白俄罗斯总统已经将近30年的卢卡申科，因为坚定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因为长期在国内镇压异己而遭到美欧国家的制裁。一年前的2月24日，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势时，曾借道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交界的白俄罗斯。已经苦战一年的乌克兰人始终担心白俄罗斯会再度向俄罗斯军队的行动提供支持。23日，联合国大会再次就一项呼吁俄军立即无条件撤离乌克兰的决议表决时，白俄罗斯再次成为联合国193个成员中屈指可数的几个投反对票的国家。到访北京前夕，卢卡申科接受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采访，高调肯定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只字未提邻国乌克兰境内发生的战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到卢卡申科的访问时，则强调两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表示中方期待更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全方位合作，但他也没有提及双方是否会就俄乌战争交换意见。中国政府于24日推出一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文件，提出12点主张，似乎有意在俄乌战争中扮演调停角色。到目前为止，中国从未指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为侵略战争，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从未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与他会谈的呼吁。一年来对乌克兰的抵抗行动提供支持的美欧国家对这份中国方案保持怀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2月28日到访中亚巨国哈萨克斯坦，这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该国。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的盟国并靠近中国。布林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背景下，对拥有众多讲俄语居民的哈萨克斯坦表示美国支持该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布林肯今天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还与中亚5个前苏联共和国的外长们会晤，并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面，然后他将前往乌兹别克访问。美国国务卿此次访中亚，旨在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该地区处于强大的俄罗斯邻居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之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向哈萨克斯坦外长表示，正如你所知，美国非常支持哈萨克斯坦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他说，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些话会比平时更有共鸣。他指的是特殊时期是乌克兰正在遭到俄罗斯的侵略。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大约七 1500公里的边界和大约 20% 的俄语人口，哈萨克斯坦正在谨慎对待其讲俄语的少数民族，因为普京将乌克兰讲俄语区的待遇作为其入侵的原因之一。法新社说，在乌克兰战争中，这些中亚国家的领导人正在走钢丝，因为他们与莫斯科有正式的防务协议，而且俄罗斯对他们有经济和安全影响力，因此他们在冲突中展示了平衡的立场。乌克兰情报总长布达诺夫说，他没有看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迹象。法新社28日发自基辅的报道，布达诺夫2月25日在美国之音的乌克兰语采访中说，目前我不认为中国会同意向俄罗斯转让武器。他还说，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这种事情或者正在讨论这种事情。布达诺夫的这个声明在的第二天周日，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基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采访中证实了中国计划向俄军提供武器用于攻打乌克兰。他说，我确信中国领导人正计划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武器设备。日本宣布对瓦格纳等21个俄团体实施禁运。共同社消息，日本政府2月28日宣布，作为对俄罗斯的追加制裁措施，向俄罗斯民间军事企业瓦格纳集团等21个团体实施禁运。此外，对俄罗斯军方存在关联的48名个人和74个团体的资产予以冻结。此举是与美欧各国步调一致打压俄罗斯。禁运的措施对象还包括有助于加强俄方军事能力的小型无人机。之前日本政府已经对量子计算机、 3D 打印机、机床等可转于军事用途的物品实施了出口禁令。美日韩首次经济安全对话，据韩联社引述韩国总统府的消息说，这个对话2月27日在美国檀香山举行，三方就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方案进行讨论，包括量子技术、生物、太空等新兴关键技术领域合作，扩大专业人才交流，保障半导体、电池、关键矿产供应链稳定，技术保护、数据转移和保护，以及应对经贸互相依赖的武器化等问题。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周一下令，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在30天内禁止和卸载抖音，其确保其设备不再运行这款中国的视频应用程序。抖音在海外叫 TikTok， 这款由中国字节跳动拥有的短视频程序正在世界扩张，并一直是美国国会议员关注的目标。他们认为该程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在去年12月底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在政府雇员的设备上使用这款设备。法新社说，这个超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受到西方人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这个平台获得世界各地的用户数据。美国能源部最新得出结论是，新冠大流行根源最可能是中国实验室的泄露。北京周一矢口否认，并指美方抹黑。请听安德烈介绍。
美国能源部最新得出的结论是，新冠大流行根源最有可能是中国实验室泄露。北京周一对此矢口否认，并指美方抹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被政治化，要求有关方面停止翻抄实验室泄露论调。美国能源部提供给白宫的这份病毒溯源报道本属机密，但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CNN 等媒体披露了出来。美国能源部的结论是，中国实验室的一次意外泄露最有可能导致了新冠病毒大流行，尽管美国情报机构对病毒的起源仍然存在分歧。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能源部如今的结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该机构拥有相当多的科学专业知识，并监督美国国家实验室网络，其中一些实验室进行先进的生物研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批驳美国能源部的结论说，世卫组织和中方科学家已得出了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毛宁所指的世卫专家与中国专家2020年2月的联合调查结论后来在国际上引起很大质疑。 主要原因有几个。一是中国拖延了一年之久才允许国际专家前往中国调查，很多证据可能丢失。二是那次调查完全由中国方面主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调查。世卫组织星期一表示注意到关于美国能源部结论的报道，该组织发言人说，世卫组织将继续研究有助于查清新冠病毒来源的各种因素。在获得更多证据前，所有的假设都不能排除。美国多家情报机构都在研究新冠病毒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其中四家情报机构和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新冠病毒来源于自然传播，另外两家目前还没有得出定论。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非洲前夕宣布减少法军在非洲的人员，请听阿曼婷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宣布，在非洲大陆的法国军事人员即将明显减少。面对圣战组织在非洲大陆的进一步扩展，马克龙呼吁与当地国家建立真正的安全伙伴关系。法新社报道，在进行非洲之行的前夕，法国总统发表讲话称，转型将在未来几个月开始，我们的军事人员将明显减少，我们非洲伙伴的基地的力量将上升。马克龙周一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这样的重组并不是要撤军或者是放弃承诺，但它确实会导致某种程度的非洲化，导致非洲大基地之间的互助。马克龙补充说，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我们的士兵人数将减少，同时根据确定的还有具体说明的需要，非洲伙伴的工作量将增加。法国总统府说，这个转型的想法是法国军队现在要站在第二幕。法新社指出，一年前法国曾宣布希望与受到基地组织威胁的或者是受到与伊斯兰国集团有联系的圣战分子威胁的几内亚湾国家讨论发展新的关系。
法国2022年外国游客带来创纪录的580亿欧元收入，请听珍妮特介绍。
是的，法国旅游局负责国际市场推广业务部门在网站上指出，截至2022年12月底，法国的国际旅游收入比2019年增加了12亿欧元。他还进一步说明，这一结果可以用欧美观光客的回归来解释。相反的，来自亚洲，特别是来自中国或日本的观光旅客流量仍然非常疲软。不过，西班牙对这项国际观光游客收入超越法国的数据，它仍然位居欧洲国家第一名。根据数据，西班牙2022年国际观光客的收入重新获得欧洲国家领先地位，因为西班牙在去年11月底就已经累计了648亿欧元的国际观光收入。2022年在法国消费最多的外国观光客中，有三个边境国家的国民，如比利时消费了73亿欧元，德国65亿欧元，英国62亿欧元，美国游客2022年开销支出56亿美元，排名第五。
阿富汗塔利班一名官员昨晚2月27日在喀布尔宣布，伊斯兰国圣战组织的一名地区分支负责人周日在喀布尔被塔利班击毙，此人被指控策划了最近在喀布尔发生的多起袭击事件。塔利班政权发言人穆贾希德周一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呼罗珊情报和行动负责人卡里法特周日晚间被塔利班的安全部队击毙。他还说，此人生前曾直接负责最近在喀布尔针对外交使团、清真寺和其他目标的袭击行动，但是目前不知道这个人的具体国籍。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开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正儿面世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均以国内议题开篇。费加罗报头版报道，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500天时，官方已在筹划攸关重要的奥运安保问题，尤其是在田径项目集中的北郊圣丹尼省的打击犯罪行动。马赛真正的大 boss， 解放报聚焦达菲海运集团老板亿万富翁罗多尔夫萨德的商业帝国和驰骋马赛的雄心。天主教十字架报头版关注法国今年冬季干旱的影响，尽管经历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但据法国商业部统计，2022年外资增长仍然达到 7%， 继2021年之后再创历史新高。总统马克龙欣喜发推文说，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这为经济恢复和增加就业创造了机会。费加罗报今天刊登多篇有关中国文章，该报驻华盛顿特约记者诺梅斯报道，新冠病毒溯源，美国情报部门重启武汉实验室泄露可能线索。报道说，联邦调查局2021年就提出病毒实验室泄露说，但并不确定，现在能源部加入了这一观点。据媒体透露的能源部提供给白宫的病毒溯源报告，认为事故泄露说是非常有可能的。此前该部报告曾表示不确定病毒来源。报道指，报告的内容仍属保密，当局拒绝透露导致这一立场改变的新信息和分析细节。根据该报告，尽管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都认为实验室无意泄露是最有可能的情况，但他们是通过不同途径得出的这一结论。然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仍然不太相信实验室泄露说，其中包括中情局和另外一个匿名机构。尽管存在不同的分析，但新的更新肯定了他们的共识，即病毒不是中国生物武器计划的结果。报道说，美国共和党议员已对病毒溯源议题进行议会调查，他们正施压拜登政府和情报界，要求提供更多信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周日对这一新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说该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他在 CNN 节目中说，拜登总统一再要求所有情报部门为此投入必要的努力和资源，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信息，将通报给国会和美国人民，但现在情报界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面对新的指责，北京方面作出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应该停止煽动实验室泄露说，停止抹黑中国，停止将病毒溯源政治化。世卫组织专家在对武汉实验室的实地考察和与研究人员的广泛讨论中得出了权威结论，即实验室泄密的假说可能性很小。报道指2021年2月9日提出的这一世卫组织结论曾引发质疑，在没有事实证据排除实验室泄露可能性的情况下，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一个月后表态说，所有的假设都还在讨论中。此后世卫专家和科学家们都倾向于自然起源说，但却无法明确排除其他可能。中国的煤炭发电站不断增加，这是费加罗报经济刊一篇报道的标题。报道援引芬兰和美国的研究机构指，去年北京批准了非常多的新燃煤电厂项目，累计达到106吉瓦，相当于每周新建两个大型燃煤电厂。大多数新上项目都是在过去两年间因创纪录的热浪和遭遇电力短缺的省份获得批准的。报道指，中国近 60% 的电力依赖煤炭，北京承诺从2026年起减少煤炭使用，但是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这种高污染的燃料。另一篇报道关注美中贸易，尽管双方关系在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中日渐恶化，但这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似乎从未如此强烈。2022年美中贸易额创下纪录新高，超过6900亿美元。报道指，尽管经历了中国新冠防疫的封禁以及近几个月来华盛顿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禁令，但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出口和美国对中出口 都分别增长了 6.3% 和 1.6%。 目前约 70% 的中国进口产品要被征收 20% 的增加关税，但美国超市仍然充斥着中国制造商品。在这一矛盾背后，是美国开始重塑贸易路线的趋势。数据显示，与其他国家进口增长相比，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回升实际上是温和的。而去年美国对外国商品的购买量实际上猛增了 16%。 作者因此认为，美国正日益增加在中国之外寻找进口供应商，必须要分析未来几个月的数据。而拜登政府所倡导的在外包实施起来要更加复杂和费时得多，在生产规模、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方面，中国人往往更具竞争力。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新疆维吾尔人遭遇的迫害近年来已经为国际社会所知晓，但是中国政府在新疆开设的所谓职业培训中心中被任意关押并遭受酷刑的并不只有维吾尔人，还有作为新疆继维吾尔人之后的第二大族群哈萨克人。两名法国记者 Leo Bellverini 和 Robin Denange 2023年初走访与新疆比邻的哈萨克斯坦，听取了多名这些集中营受害者的故事，在法国网络媒体 Slut.fr 上发表系列报道《哈萨克斯坦与新疆泪水筑成的边界》。我们借本次节目时间向大家综述这份系列报道的第一部分内容。这两名记者在一份采访节目中表示，很多这些受害人都是在新疆出生的哈萨克族人，在经历再教育之前，他们经常往来于哈萨克斯坦与新疆之间。他们于27日发表的首篇报道以一名化名为拉西玛的女子的证词开篇。这名35岁的女子在不同的关押中心中度过了10个月。2017年10月，她被带入关押中心时已经与全家在哈萨克斯坦定居三年。当时她为中国工商银行担任翻译，以此经常往来于两地之间。那时她被两名警察和一名护士从父母家中带走时已经怀孕两个月。她被告知他已经有四个孩子，这第五次妊娠必须终止。他被强行堕胎并被关押，十个月的关押在他身上留下了难以消失的印记。拉西玛的经历并非个案，这篇报道写道，所有证词讲述的都是同样一个既要摧毁人的躯体也要摧毁人的意志的镇压机器，不同的只是地点或方式。有人被单独关押，有人长期坐在老虎凳上，有人被强迫学习爱国歌曲或者监视其他囚犯，以求早日自由的些许希望。关押中心的生活规定严格，但随时可能改变。这些改变可能是任意而为，也可能是因为有诸如党代会等大型政治活动。文章写道，这些规则的改变目的是始终保持对囚犯的心理压力。这种不确定性令这些被关押者长期处于一种恐惧之中。这篇报道引述不同证人的证词指出，囚犯不断接受审讯，被要求回答相同的问题，但总是围绕着他们的伊斯兰信仰。曾在新疆的清真寺担任门房的阿斯卡向记者表示，他们总是被问及信仰教育问题，问他们是单独祈祷还是与其他人一道祈祷，是在家中祈祷还是在清真寺祈祷。如果是在家中独自祈祷，那就会有极端宗教倾向的嫌疑。这篇报道指出，事实上，这些人通常都是在被关押多时之后才被找到可以指控他们的罪名。比如拉西玛后来得知，他被捕是因为在手机上下载了即时通信软件 WhatsApp， 而该软件在中国被禁止使用。另一名化名为蒂娜的人，则是因为他的服装店里出售哈萨克族传统服装，因此有分裂分子之嫌。报道写道，差不多只要不是汉族人就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并被送入再教育营，而新疆向来是一个多个不同族群按照不同的传统文化共处的地方。报道指出，不同证人的证词相互补充，显示出关押中心试图毁灭人性的酷刑，有人被浇冷水，有人遭电击，也有对女性的性侵犯。一些走出关押中心的女性表示，她们感染了妇科病，但她们绝口不谈是否曾遭遇性强暴。 多位证人也表示，离开关押中心并不意味着自由。很多人随后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处于监视居住的状态，有时是在父母的家中，有时则是在当地政府专门安排的地点。他们时常要接受官方媒体的采访，显示他们的生活如何快乐。而且即便是最终离开新疆返回哈萨克斯坦，很多受害人也不认为自己摆脱了恐惧。一方面，他们为自己仍在新疆的亲友担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哈萨克斯坦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哈萨克斯坦境内原有的声援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的非政府团体已经在政府的压力下无法继续发声。以上是要闻结束。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今天的话题是加拿大印太战略中的北太平洋。
1月12号到访渥太华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一致同意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早在去年11月印太战略公布之日，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就强调，加拿大正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即北太平洋，并将其与北约进行比较。加拿大要与日本和韩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投入更多的军事资产。
在加拿大印太战略文本中，北太平洋位列其在印太地区参与的四个部分之三，叙述篇幅仅次于中国，强调北太平洋是加拿大近邻，也是通往加拿大北极地区的通道之一，是印太战略的重要地区。加拿大期待和美国一样，与日本和韩国建立长期和深化的关系。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加拿大在该地区唯一的G7合作伙伴。2021年两国货物贸易300亿元，日本是加拿大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并以355亿元位列印太地区最大直接投资来源国。两国还是 CPTPP 中最大的经济体，韩国是加拿大第七大商品出口市场，也是加拿大越来越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2021年两国货物贸易166亿元，服务贸易133亿元。韩国是加拿大第三大国际学生来源国，在加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下，两国贸易将持续增长。北太平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挑战，尤其是朝鲜日益频繁和鲁莽的导弹实验。自朝鲜战争以来，有516名加拿大人牺牲。从未离开过朝鲜半岛的加拿大，通过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断为支持半岛和平提供服务。今天加拿大飞机和护卫舰还在监测违反联合国制裁的活动，阻止和扩散。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商品流向印太市场，海上安全和执法越来越重要。加拿大将在北太平洋卫队行动、打击非法和无管制的捕鱼活动等现有活动的基础上，深化与日本和韩国在该地区的合作。在安全承诺之外，加拿大还可为日韩提供很多帮助。新的安全挑战和供应链中断凸显了加强经济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合作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出口、关键矿产和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农业和农产品以及贸易走廊基础设施。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将为安全合作开辟新的机会，通过与日本及未来与韩国谈判信息安全总协定，加强关键矿产、氢和清洁能源合作。加拿大作为负责任和可靠的能源安全合作伙伴，通过在日本和韩国的参与获得新机遇，加强朝鲜半岛以及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稳定。加拿大将落实2021年与日本达成的六项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法治、安全、全球健康、能源、贸易和气候，与日本共同致力于可持续能源和自由贸易，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完成两国间信息安全协定谈判，帮助支持国防采购和更广泛的国家安全目标。在日本担任2023年七国集团主席国期间，与日本密切合作，支持其制定优先工作事项，包括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南方参与和中国问题。参加将于大阪举行的2025年世博会，向日本及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展示加拿大的创新、资源、投资和教育。 加拿大将推进2022年9月与韩国达成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这一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启动经济安全高级别对话，与韩国合作支持有弹性的供应链、关键矿物供应和高劳动条件以及环境保护，包括向清洁能源过渡，支持韩国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和繁荣所做的努力，建立新的年度加拿大韩国气候变化对话。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
各位好，欢迎收听生态健康与科技。莫桑比克去年九月爆发了霍乱疫情，病例从12月份开始激增，到现在已经累计记录了5260例确诊病例和37例死亡病例。为了加强对霍乱疫情的防控，莫桑比克于2月27号启动了霍乱疫苗接种运动，为8个地区近72万人接种霍乱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和他的合作伙伴为这次为期五天的接种运动提供了支持，向莫桑比克提供了约72万剂口服霍乱疫苗。莫桑比克的卫生当局通过在卫生中心集中接种或者上门接种相结合的方式，为一岁以及以上的人群提供接种服务，同时加强了对霍乱的监测、防控以及治疗，并且提高公众意识，以遏制霍乱的传播，并且尽快结束这次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还拨款85.8万美元以支持莫桑比克的霍乱疫情应急行动，并且提供医疗物资和药物。世卫组织驻莫桑比克的代表冯·克许兰德表示，疫苗接种活动对于阻止霍乱的传播和帮助拯救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在莫桑比克与卫生当局合作，加强关键的疫情应对措施，并且在三个受影响最严重的省份部署了工作人员，以支持省级卫生当局的检测、预防和制止霍乱疫情。霍乱以及其他腹泻疾病在莫桑比克极为常见，是导致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莫桑比克北部省份每年都会出现病例，但这次疫情格外严重。目前莫桑比克正在经历雨季，强降雨导致的洪水已经影响了超过39000人，夺走了9条生命，并且对道路、桥梁、卫生中心、房屋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广泛的破坏。恶劣的环境卫生和安全饮用水的缺乏进一步加剧了霍乱疫情。截止到目前，莫桑比克11个省中有5个省累计报告了5260例确诊病例和37例死亡病例。北部的尼亚萨省、索法拉省和泰特省的疫情最为严重。莫桑比克的霍乱疫情是在全球第7次霍乱疫情卷土重来的背景下爆发的。从2021年以来，霍乱病例以及它在全球的地理分布有所增加。截至到2023年2月，全球共计有22个国家正在抗击霍乱，主要集中于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和东地中海区域，其中多个国家报告的病死率远超于可以接受的小于1%的水平。全球有43个国家超过10亿人直接面临霍乱风险。在非洲，因为冲突、自然灾害和落后的饮用水及卫生设施等不同原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喀麦隆、尼日利亚、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的霍乱疫情日益严峻。在美洲，海地的疫情还在持续扩散，并且波及周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它的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报告了输入性病例和有限的本地传播。在中东，2022年黎巴嫩和叙利亚报告了10多年来的首次霍乱疫情。目前霍乱疫情仍然在叙利亚部分地区大规模的爆发。 加上近期的土耳其叙利亚地震影响，预计土耳其爆发霍乱的风险会增加。在亚洲，巴基斯坦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印度、尼泊尔和菲律宾都在2022年报告了疫情。全球多国霍乱疫情的爆发导致霍乱疫苗需求日益增加，进而引发疫苗供应紧张的问题。国际疫苗供应协调小组不得不在霍乱疫情应对活动中暂时停止标准的两剂次疫苗接种方案，转而采用单剂次方案。世卫组织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合作伙伴持续加大努力，向南部非洲受霍乱影响最大的国家提供疫苗，并且呼吁筹资2500万美元，用于在2023年抗击霍乱。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生态健康与科技，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来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习近平想要什么呢？是想取代美国主宰世界，还是想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竖起一道屏障？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栏目《经济智能对话》采访了欧盟安全研究所的亚洲研究员爱丽丝·艾克曼。他最近撰写的《最后一班飞往北京的航班》一书刚刚由出版社出版，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欢迎您的收听。爱丽丝·艾克曼，你好。
你好。
中国想主宰世界呢，还是想将它一分为二，一边是西方，另一边是中国？
L'un n'empêche pas l'autre. Une chose est claire, on n'est pas uniquement dans une compétition d'influence.
这并不互相矛盾。有一点很清楚，这不仅仅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影响力之争。中国希望到2050年在所有领域都成为第一，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和外交上都是第一。顺便说一句，就大使馆、领事馆的数量而言，中国已经是头号外交大国了，但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等级的竞争，而是规范影响力的竞争，也就是说，推动替代性管理模式，例如替代性技术管理模式。中国希望有一个更有主权的互联网，由国家进行更多的监督。中国希望更符合规则的、更恰当的使用社交网络，就如习近平在2022年底的19大七中全会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有规范的竞争，而中国经常被低估，因为我们会说，是啊，可非常好，但中国并没有办法推动替换治理模式。尽管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相当多的公共外交和宣传工具，诚然，在世界某些地区，北京正在失去影响力，特别是在欧洲，双方之间的关系紧张。随着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以及有关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在中欧和东欧以及立陶宛正面临着中国的强烈制裁，欧洲正在制定一个所谓的反胁迫机制的事实，因此中国不仅形象受损，也失去了一些市场份额。华为正在失去欧洲，在贸易和技术制裁的背景下，它也失去了美国的市场份额。但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中国继续提出倡议，这些提议仍然受到普遍的欢迎。当然，一切是相对的，你必须逐个国家来看。 但我们确实正在进入一个两极化的世界，虽然不是冷战时期那种十分明确的两极化，但基本是一样的。中国在联合国已经成功地团结了一定数量的国家在自己的立场周围，例如去年十月初，中国成功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集了19个国家，也就是说与17个国家相比占了多数，这样就不会进行有关新疆问题的辩论。
在你的书中看到的，你可以告诉我这是否正确，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是二元的，好的是他们自己，坏的是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新自由主义。
这是现实，是认知的现实，不是地缘政治权力关系的现实。事实上，在胡锦涛领导下，可以感到反西方情绪和相对摩尼教的世界观，但它是潜在的。有一些研究人员、一些分析人士或一些记者，但习近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二元世界观正在公开出现，明确的。
Cette vision binaire du monde s'exprime au grand jour。
有担当的。
Assumer officiellement les diplomates chinois par ce
公开的、有担当的中国外交官通过今天所谓的“战狼外交”，考虑并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称为“颜色革命”是由西方在世界各地煽动起来的。最后，西方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现在应是占大多数人口的人开口说话、展示自己的声音和立场的时候了。在现实中，摩尼教的层面，我认为必须考虑到它，因为它今天在中国的话语中无处不在，不仅是对自己的人口，而且在多边论坛上也是如此。中国不断强调，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大国的羞辱，前殖民地国家不再有发言权，现在是时候正视他们并做出回应了。确实有这样的印象，中国外交的层面是双重的，对某些国家采取非常具有进攻性的外交，例如对美国，以及一个仍然具有魅力的外交，这很重要，要注意关于同样开放国家的细微差别。
一种会计外交。
Tout à fait. C'est moi qui utilise ce terme pour clarifier l'analyse.
是的，我用这个词来澄清分析，中国不会会计外交，然而他确实不断提到数字，在事实上进行比较。这么多国家都签署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规则的框架协议，这么多国家都在支持这些规则。
别忘了，这是无法进行检验核实的。
很多时候是的，有时在数字会过高，即使外交官的印象是官方数字已经被遗忘，往往是想推动框架协议的签署，而框架协议有时有点像个空壳，但要告诉中央政府，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成果，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联合文件。但这不仅是沟通的问题，有这种对数字的过度投资，同样这也正逐渐成为中国的一个联盟战略，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当涉及到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因此在某些联合国的机构中，刚刚我们谈到了人权理事会，但同样我认为部分的低估了中国建立联盟的能力，中国将各国团结在自己某些立场周围的能力。而今天我们可以，是的，很明显的可以确定哪些国家一贯的支持中国的立场，哪些国家一贯的谴责这些立场。
Et aujourd'hui, on a, oui, clairement, on peut identifier des pays qui soutiennent systématiquement les positions chinoises et des pays qui les condamnent systématiquement.
所以又回到了这个摩尼教的二元的和一些其他的形象。你说世界将走向一个双重的全球化，这一点非常确定，特别是在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发起的技术冷战，但你并没有说谁会赢得这场战争。你犹豫表态说中国基本上有办法赢得这场技术战争。
Mais je pense réellement que la compétition est ouverte.
但我真的认为竞争开始了。事实上，要注意到中国的联盟战略就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倾向于说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简单竞争。一方面，必须要注意到西方联盟正在重振或巩固，我们可以说它在北约内部、在四国集团内部、在所谓的印太集团内部，这一概念是已经被数个国家采取的印度太平洋的战略，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达成的安全协议，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中，法国已经采用了这一战略概念，当然还有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因此情势正在被巩固和正式化。美国也举行了人权峰会，虽说有些含糊不清，但在西方确实是有一个多边参加的双边组织。在中国方面也有一个新的行动，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联合一条新的丝绸之路，结果喜忧参半。可也有一系列技术的合作，中国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如 5G， 中国在 5G 方面的能力让许多观察家感到惊讶，而且中国也发展了所谓的互联生活的能力，或者是智慧城市、智慧安全一体化的能力，能够在城市中进行监控，还有废物处理、交通和停车等方面的管理能力，而且这些技术已经开始出口到世界各地，主要是出口到那些仍然接受中国技术的国家，也就是不是出口到所有国家。这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的输出，也是使用标准的输出。而全球化的问题不仅是公司之间兼容或不兼容的问题，也是他们所使用的标准和他们所推广的标准之间的问题。
Entre des entreprises, mais aussi entre les normes qu'elles utilisent et qu'elles promeut
当我们像美国公司一样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时，我们不是在帮助中国的项目变得更加独立于西方技术吗？
在制裁出现之前，中国的自给自足项目已经出现。当然你是对的，这加速了这个项目。无论如何，这个目标是在新技术中部分实现自给自足。中国最近，也就是不到两年前，出台了所谓的十小巨头计划，也就是投资给制造电子元件的中间公司。当然中国的投资是为了试图应对美国的半导体制裁和限制的日益加强，而与此同时，新冠也加强了这样的看法，相互依赖终于有了限度，有必要在被认为是战略性的部门进行更多的投资，以便不再依赖广义上的外国元件或是服务。顺便说一下，不仅仅是中国，这个概念也在欧洲出现了，但在中国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即党对经济的重新规划，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已经看到阿里巴巴、腾讯对新技术领域的重新规划，但也看到对娱乐领域或是教育领域的重新规划，所有这些只是一个通知的开始，是对经济进行更广泛的重新规划的开始。在中国这有点特殊，因为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同时中国希望成为向国外输出技术的规范性大国。再说一次，今天非常困难，例如对公司来说，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公司不可能一起合作，共同开发智能城市的基础设施，即使他们今天是互补的。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有一些不兼容的地方，显然在经济和贸易中正变得可渗透。我个人认为，这不会软化原有的约定俗成。
Il y a des incompatibilités qui deviennent perméables dans le monde économique et le commerce, clairement, de mon point de vue, n'adoucit pas les mœurs.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公民论坛。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古力的配音和居力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虽然法国大批民众示威抗议退休改革，主张
64岁的退休年龄，但根据目前数据显示，已退休的法国民众平均退休年龄已经是62岁04个月，私人公司的员工甚至是63岁04个月。就此趋势，即使法国政府没有进一步实施改革，64岁退休的里程碑也将会被跨越。为何法国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无论退休改革提案是否通过，大多数的法国人都不会在62岁时退休，并且有充分的理由，他们说我们的工作时间已经更长了。根据法国研究评估部门 DREES 的测量数据指出，2020年实际退休年龄为62岁04个月，私营部门员工和个体经营者的一般甚至工作到63岁04个月才退休。无论退休金改革是否通过，大多数的法国人都不会在62岁时离开工作岗位，并且有充分的理由，他们说我们现在能够工作的时间很长。根据法国研究评估指出，自2010年沃特退休改革法案 WORTH 将退休的法定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以来，这项平均年龄已增加了1岁又11个月。即使没有进一步的改革，民众退休的平均年龄也会继续的上升，因为实际上在62岁时，大多数员工的退休金扣缴年数还不够长，无法享受全额退休金。为了避免所领的退休养老金减少，1961、1962和1963年出生的民众必须工作42年，叫计算方法，就是每三代就要增加多缴一季度。1973年出生的人要工作43年，这是根据2014年通过的都兰退休改革方案。此外，由于有些人求学时间很长，年轻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较晚，从而导致他们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出现延后的现象。那么明天的情况会如何呢？如果没有实施新的退休改革，对于1976年出生的一代，这项平均退休年龄将延后到64岁又1个月，然后会固定在64岁左右。这是根据国家养老保险基金机构的预测。目前正在讨论的退休改革方案将生产加速扩大这一延后退休轨迹的效果。政府提出的这项影响效果研究表明，自2030年起，那些1966年出生的几代人将提前达到64岁的这项平均退休年龄。那么1976年出生的人，也就是64岁零11个月，和没有改革的时候相比，相差8到9个月。然而应该谨慎对待这些估计，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政府对待那些从事长期职业生涯工作者的让步包括在内。要注意的是，女性工作时间比男性晚。根据这个机构的数据，如今他们离开工作岗位的平均年龄为62岁零7个月，而男性则为62岁。因为女性劳工经常有停职的情形，他们有更有可能不得不工作到67岁，这也就是退休金不必扣缴消除的年龄。平均退休年龄也因其所属的职业体系而异，例如中央机关的公务人员、天然气及电力公司员工，还有铁路公司的员工，以及大巴黎地铁公司的员工。统计机构指出，所有这些不同体系的退休年龄都会向上看，他们之间的退休年龄差距将随着改革新制度而缩减。新制度主张逐步的淘汰这些特殊工作退休年龄的规定。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伊娜在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生态健康科技专栏节目，还有 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以及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最后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 Parlez-vous Paris 第50课。本次华语节目也将在法语课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伊娜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明天早上再会。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arlos Cano.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e Kim. Ça fait presque un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a décidé d'être à Paris pour profiter de la ville. Et il y a beaucoup de spectacles à Paris. Il y a des concerts, des cinémas, des théâtres. J'aimerais bien savoir comment se renseigner et quels spectacles choisir par rapport à nos goûts.
Aïda 和 Iger 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年轻情侣。他们来巴黎是因为深爱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inceau.
我们现在在巴黎歌剧院区，与我们同行的是戏剧评论家 Claire Azan。 走吧，咱们先去喝杯咖啡。阿依达和伊盖正在翻看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Bariscope， 这上面有巴黎所有娱乐演出场所每周的演出信息。
En fait, oui, Bariscope, ça sort chaque semaine, le mercredi.
Claire 将帮他们选择一场今晚的演出 un spectacle.
En théâtre, vous aimez quoi, par exemple?
Déjà, on aimerait bien connaître la comédie française.
Oui.
Mais là-bas, les places sont chères.
Mais dans la salle Richelieu, il y a un système de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ussi, un peu comme à l'opéra. Si tu vas à l'avance, il y a des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ïda 和 Iger 很想去法兰西剧院 la comédie française 看一场演出。但票价超出了他们的预算。 Claire 告诉他们，其实在开演前一小时去剧场售票处排队能买到打折票。
Il y a des choses que vous auriez envie de voir en particulier au théâtre en ce moment?
Peut-être quelque chose de classique.
Classique, un théâtre français connu.
伊盖尔其实最想看一场法国经典话剧，最好是保留剧目。
En ce moment, justement, un bon exemple de ce qui pourrait se faire avec des acteurs français et un auteur français contemporain, c'est la pièce de Florian Zeller qui s'appell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avec un acteur français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Fabrice Lucchini.
Ah, 找到了 ，Claire 推荐他们去看一场当代戏。这是一出被巴黎人热议的话剧《Le Tout Paris en parle》，剧名叫《让我安静一小时》（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Mais à ton avis pour ce soir, ça sera possible de trouver
une place? Écoute, je crois que c'est complet jusqu'en avril, mais peut-être que si on essaye au kiosque, on pourra trouver une place pour ce soir.
咱们先去马德莲大教堂旁边的售票亭 （kiosk） 碰碰运气，那里出售最后一分钟半价票。
Et Claire, pourquoi les sorties culturelles sont aussi importantes pour les Parisiens?
Oui, évidemment, c'est même, on pourrait dire, ce qui rythme leur semaine et leur journée, à la fois parce qu'il y a tellement, en effet, d'offres qu'on est sollicité tout le temps, à la télé, dans les magazines.
外出聚会娱乐 les sorties, 看电影、看戏、听音乐会是巴黎人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种饭局上，巴黎人的谈资大多围绕近期看过的一出话剧或一部电影展开。
On pourrait très bien entendre, t'as pas vu le dernier, voilà.
啊，你们看见了吗？售票亭窗口前已经排出了长龙。走，咱们去看看他们为哪出戏排队呢
？Alors on a déjà fait notre petite présélection et donc on hésite entre La Folle de Chaillot.Et un homme trop facile, avec Gaîté Montparnasse.
Et vous, vous venez souvent au kiosque?
Ça fait une dizaine d'années que je fais ça. Je fais ma petite liste et puis je vais au spectacle en fonction des places. Je trouve ça amusant.
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谁也说不准排到自己时还有哪出戏有剩票。Si le reste des places, 在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自己当晚要看什么戏，这本身就够刺激的。
Bonjour, François Morel ce soir. Alors, une place, si vous avez, je t'achète.
très, très, très heureuse.
这位女士看样子很满意，她买到了她想看的戏票，她很走运。Elle a eu du bol.
Merci. C'est vraiment un coup de bol.
啊，轮到我们了。
Bonjour.
Bonjour, madame.
Je voudrais assez de places pour la pièce de théâtr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on en a très peu. C'est la pièce qui cartonne. Donc le théâtre nous donne une place ou deux par jour.
Ah, 真糟糕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让我安静一小时的戏票已经售罄 C'est complet. 这出戏每天只出售一两张打折票。
Merci.
C'est vraiment dommage qu'il n'y ait pas de place.
C'est pas grave. Laisse tomber. On ira au cinéma.
Et pour cette pièce, il faudrait peut-être réserver un peu à l'avance.
Oui, oui, il me semble. Ouais. Mais comme ça, je sais pour la prochaine fois. Ouais.
下次一定想着提前预订戏票 réserver à l'avance, 或者早点来排队，争取排在前列。售票亭十二点半就开始售票了。
Merci.
À bientôt. Merci.
Merci pour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Et...
Merci Claire.
Au revoir.
Merci.
Et
à la prochaine.
Au revoir.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